请诸位大德翻开佛遗教经经本第21页，我们今天从21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。21页经文第一行，请看经文：汝等比丘受诸饮食，当如服药，于好于恶，勿生增减，去得诸身，以除饥渴。如风采华，但起其味，不损色香。比丘一儿受人供养，去自除恼，无得多求，坏其善心。譬如自责，筹两牛力所堪多少，不令故分，以竭其力。我们接着前面所讲佛遗教经，佛要入涅槃前啊，在这个娑罗双树园要入涅槃前，对弟子们最后的遗训，在这里面佛陀的开示，第一件要大家依持戒律，勿令毁缺啊，最重点以戒为师。那第二就是当自五根，勿令妄意，要把这我们眼耳鼻舌身的五根要把它看住，它不要让它去造业，一造了业就变成了财色名食睡第五条根了，所以要住这五根，勿令妄意。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这一部分了，那讲到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讲到这个戒律啊，我跟大家介绍过这《梵文经》里面有十众48轻，那在《优婆塞戒经》里面啊，我讲成《优婆塞戒经》也是在家菩萨戒，六众18轻，是六众28轻啊，更正一下，28轻才对，是六众28轻。那《梵文经》是十众48轻，现在基金会在华藏教学院去授的是《梵文经》的十众48轻啊，《优婆塞戒经》在家菩萨戒是六众28轻啊，这个地方更正一次哈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，就是佛陀这个第三点的疑信，第三点就是要大家了解，不要去贪图我们的口欲啊，要食如服药啊，无得多求啊，这第三点。第一点是依此戒律，勿令毁缺；第二是当自五根，勿令妄意；第三点就是食如服药，无得多求啊。我们一点一点这样重点提出来啊，我们再来解释内文，大家就能够知道遗教经的精要了啊。我们请看经文：汝等比丘受诸饮食，当如服药，于好于恶，勿生增减啊。我告诉比丘弟子，当我们受之饮食要像服药一样。那为什么叫像服药呢？因为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很难过啊，说难过啊，但是吃饱了以后它就不难受了，所以像吃药一样，把这个饥饿难耐啊，把它医好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会跟人家讨论什么东西最好吃，什么东西最难吃，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什么东西最好吃啊？什么东西最不好吃？吃饱了之后最难吃，肚子饿的时候最好吃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哇，好吃的不得了啊！当你吃得很饱的时候，哇，实在是胃口缺缺的，吞不下了。所以为什么像食如服药就是这样？不是食物的好坏，饿的时候最好吃， 所以有个故事讲，慈禧太后啊，八国联军呢、啊，她逃到西安的时候、啊，哇，逃难肚子饿得不得了啊，好不容易在这个乡间看到一个农舍、啊，哎呀，好高兴啊，就进去啊，请问一下，哎呀，我们肚子饿得不得了，太，人家也不知道她是慈禧太后啊，她逃难嘛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？拜托啊，啊，我们给你买呀、啊。啊，我们是逃难也不好说、啊，那这个农家啊，这很亲切、啊。这我们这里实在是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但是我们有一样啊，我可以租一个这个黄金粥请你了。黄金粥，我们只有这个东西，黄金粥。哦，它黄金粥啊，这个好啊，煮啊煮了、啊。黄金粥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番薯糜啦，番薯糜啦，你看番薯是黄金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黄黄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慈禧太后啊，跟那些文武百官啊，一些亲信呢、啊，吃了那个黄金粥，哇，怎么这么好吃？当然，这个，当然，皇太后这么久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这简直是啊，人间少有的啊。这么好就是啊，吃完了感激不得了啊，赏了那个村妇啊很多白银。那村妇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黄金粥没有那么值钱呐、啊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好意思呢？”啊，说赏你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。然后这个八国联军这个协调好了以后，他要回到北京了，老是想他那个黄金粥，哎呀，黄金粥想到就流口水。然后跟那个文武百官啊，那个厨师就找来。哇，逃难到西安那个时候有个名家、啊，哎呀，那个黄金粥煮的真好吃啊！你们这个怎么烧了？怎么烧？哇，这怎么烧就不好吃呢？因为他肚子饱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吃的不好吃？所以没办法了，就叫他们去把那个农夫啊，那个农事再把他请来啊，这个紫禁城里面呢 啊，这煮一顿给他们吃吃看，来吃。怎么这么难吃呢？对不对？怎么这么难吃呢？比我们里面的厨师煮的更难吃啊！这个农夫在跟他讲，这个农夫他说啊，我不知道，原来你是太后啊，跟啊这个启禀太后啊，因为你那时候肚子饿啊，肚子饿了最好吃啊，肚子饱了吃不下了，你现在肚子饱了就不好吃了，哦，恍然大悟啊，所以肚子饿是最好吃，大家记得。所以你胃口不好的时候，你就多饿一点，保证胃口良好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你看，这受之饮食，当如服药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一好一恶，勿生增减呢、啊，你知道这是个道理。所以啊，你只要当然摄取营养够就好了啊，这营养很重要，营养不均调啊，这个。身体容易出问题，说身安而后道隆，所以我常劝40岁以上要吃素的人啊，因为他以前这个胃啊，都是从这个动物、植物里面，有的是从动物像鱼啊、骨头啊等等吸取钙，所以突然吃素啊，他的胃比较不会从植物里面吸收钙，所以我都会劝他啊。加买个那个好一点的钙片，好一点的啊，像钙片也有素做的，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，那这样来补充你的钙。那等到一段期间以后，你的胃啊，它能够很自在的从植物里面吸收钙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停。否则的话，牙齿都会先坏，牙齿啊，所以这个。在这个食物上的好坏啊，我们只要知道摄取均匀的营养就好。那现在像我们的自助餐的这个素食的自助餐，它很多菜嘛，每样都在一二十种，你这个哪一点，哪一点，营养都会均匀的。那古代没有这种素食餐厅呐、啊，吃素的人啊，有时候说随便一点呐、啊，弄个什么倒剂的。啊，豆腐乳了，咸鬼啊了，弄个青菜了，往往营养就会比较欠缺，所以啊，往往会变成笑的说面有菜色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他没有配好， 如果你配好，哦，那个气色都会非常的红润的啊。你看那个牛吃草，象吃草，力量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以好以恶，勿生增减，就是不要起分别心，不要东挑西挑，挑好吃的啊。去得诸身，以除饥渴啊啊，如风采华，但起其味，不损色香啊。那这是为了什么呢？诸持这个色身啊，去是为了诸持你这个色身呢 啊借假修身，借假修真。我们这个心啊，你看不到它，但是呢，它的作用就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所以心找不到，但是呢，你的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是它显现出来的作用。那我们现在显现出来的作用错误了，所以我们要修行。所以修行叫做修正行为啊。那修正行为什么？从身口下手，身口，身口七支，如果你约束得住了啊，身三口四，你才有办法来观心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你才可以看心，把心看得住，心看得住了，你才可以当自五根。所以去的诸身啊，为了维护我们色身，借假修真，修我们的真心，以除饥渴了啊，不要造成我们身心的障碍。如风采华，但起其味，不损色香。像蜜蜂啊，它采蜜一样啊，它只是采了蜜，但是绝对不会糟蹋了花啊。同时，它采蜜呢，也传播花种啊，让能够啊成长果实啊。这意思是像蜂在采蜜，但是它只是取其味养命啊，养着蜂啊，它养它的生命，但是呢，它不会伤害到花。那一样呢，我们受之饮食啊啊，我们但取其养分来滋生，支持我们的色身，借假修真啊，不能借着我们的饮食来增长我们的贪欲啊，增长我们的这个分别，种种分别心啊，这个贪取美味哈，但取其味养命了，这就是养。像蜜蜂养命一样，不损色香啊，不损这个色香，这里面就不损自他啊，不损自他。那个蜜蜂采了蜜，取了蜜养它的命，那也不损花香，也不会损害到花的这个美丽啊，所以不损色香。就好像这个比丘托钵啊，他起托钵得到应有的这个供养，但也不会令布施者产生很大的压力啊。所以如果这个比丘他挑啊受之饮食啊，这个会东挑西挑等等的啊，对自己呢产生种种的分别爱意，同时也造成布施者的这种烦恼，所以这就等于像风采蜜损了色香一样的。所以要如风采华，但取其味，不损色香啊。比丘亦而受人供养，弃诸除恼，无得多求，坏其善心啊。所以比丘也一样，像花采蜜一样，但取其味，不损色香啊。受人供养，弃诸除恼啊，只是除这个饥渴的苦恼啊，说无得多求，不能起贪心，不能起贪念啊，坏其善心啊，坏其善心，这有两种，一个是自，一个是他啊。自就是自己起了贪心了啊，那起了贪心，也就是起了恶心了。也第二是坏了布施者的心，布施觉得压力很大啊、哦，这个每天的供养。每天的这个布施啊，造成这个施主的种种压力啊，这也会坏了这善心啊。所以为什么佛智日中一时啊，它有它的原因的。以前我也问过老法师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佛智为什么日中一时呢？ 阿法师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啊，你看如果是这个比丘，他一天吃三餐啊，那我们就每天都看到他在外面天天托钵，对不对？天天在那里托钵，这不是给人家感觉啊，好像天天就是为了吃在外面这样跑。如果他一天吃一餐，只吃一餐，这个布施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不仅很乐于供养，同时也会很产生一种恭敬心。你看他的生活，为道为法亡妻，一天只吃一餐，啊，所以布施的人也很欢喜。啊，同时呢，他也可以这个给予很多时间自己用功，啊，不是说这个在外面一天吃三餐啊，那就会浪费很多时间，啊，那同时呢，这个古代这个耕作，这个粮食的耕作啊，用很多人工啊，啊，这个食物的来源不容易啊，所以把这个少吃的部分能够供给大家啊，自己等于是一种慈悲心啊，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啊，自己日中一食，其余的就啊给大家来共同使用啊，有这种意味的。所以啊，这比丘已而受人供养，弃智出恼，无德多求，坏其善心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寺院里面啊，我们叫斋堂啊，斋堂又叫做五官堂啊，我们叫五官堂啊。那五官堂就是叫你要吃饭以前要做这个观想，五官堂啊。这五官堂有五项啊，要我们自己做个检讨，这个观想。第一个是计功多少，量比来处啊。第二是存己德行，前缺应供。第三个是黄心离过，贪等为宗。第四是正视良药，未了行枯。第五个是未成道业，应受此时啊。这五官堂大家有没有啊去了解这五官堂这五项事情的内容，有没有去研究过？这五官堂也就是比丘有受人供养，弃智出恼，无德多求，坏其善心啊的一种前巧方便啊。这第一个计功多少，量比来处，就是当你要接受这饮食的以前呢，你要想你所吃的这些米这些菜，你看花了多少人力啊，物力，农夫要耕田，牛要耕种啊，还要除草，还要施肥啊，然后收割啊，还要这个要烧菜以前还要清洗，还要剪菜啊，还要生火啊，这个烧火烧水炒菜啊，你看用多少人力。同时呢，狮子把这些饮食提供供养大家，他就减少他自己啊的所得了，他把他自己的所得来布施给你啊。你看量比来处，你看他是布施，这狮子布施给我们，他是啊以他自己辛苦的收获啊辛苦的耕作的收获来供养大家，要大家来用功修行。所以你要想想看，今天所吃的这些食物啊，实在是来处不易啊，真的这都是很辛苦得来的。所以计功多少，这个功就是这个你所吃的饮食，它的所用下去的，今天能够吃到这些食物，它所用的人力、体力、物力啊，你想想看，那我们今天要接受这样的供养，我们要是不是要自己做个检讨呢？说计功多少，量比来处了，它的来处是啊，施主省吃俭用来提供给我们的。 第二是纯己德行全缺应供。所以你前面第一项的检讨以后，你要想想看，那我自己的德行如何，我是不是用功修行啊？我有没有啊依止佛陀的教法，依教奉行，这纯己德行啊，检讨自己的德行是全或者是缺，全或缺应供啊。如果是全，那当然你心安理得，你检讨自己，我是真正用功修行啊，我依佛教戒啊，在用功精进，所以呢全那当然心安理得。如果是缺，一想哎呀我很多地方都不如法啊，还要接受人家的供养，所以你就要产生羞愧心，检讨自己的过失，所以全或是缺应供。第三是黄心离过贪等为宗啊，这个黄心离过，你看到今天的饮食，如果今天这个饭食非常合你的口味的啊，你就啊不能起贪心，他说黄心离过贪等为宗，不能说哇今天菜太好了，我多吃一点，多吃他两碗饭啊，多吃他一点，那是贪，贪等为宗。所以上位对好的胃不起贪，中胃不起吃，那就普通普通的，你不要在那里无名，哎呀反正一面吃饭一面打妄想，糊里糊涂的啊，那就变成跟吃相应了啊。上胃就起贪，中胃就起吃啊，普通普通嘛，哎也没有什么特色啊，一面吃饭一面打妄想，心里不晓得在想些什么东西，都跟无名相应的，糊里糊涂的，那就跟吃相应了。所以脑筋呢很清楚啊，你每一个观，每一个思想，每一个念头啊，起心动念等等，你都很清楚啊，观得很清楚，不能糊里糊涂的。好，那如果是下位呢，不起秤，如果今天这个饭菜完全不合你的胃口，你不喜欢吃苦的，满桌都是苦瓜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能起秤了啊，所以下位不起秤。说黄心离过贪等为宗，这是三个啊，这上位不起贪，中位不起吃，下位不起秤。第四项，我们的四存无关的第四项是正视良药未了行枯了啊。今天吃这个饭是什么？就是吃药，正视良药啊，未了行枯啊，为了养这个色身，让他有这个体力可以修行的啊，借假修身。而不是为了贪图这个口欲啊美食啊，这正是良药未了行枯。然后第五是未成道业应受此食啊，为了成就的道业啊，将来这个普度众生啊，上求下化，上求佛法下化众生，所以未成道业应受此食啊。我们五观堂就是十存五观，就这五项啊，跟这个比丘有受人供，去住除恼，无得多求，坏其善心啊，意识都很接近的。那譬如住者筹量牛力所堪多少，不令过分以接其力呀 啊，就好像有智慧的人啊，那农夫有智慧的人啊，他这个驾这个牛车。你要看这个牛的力量有多大有多少，如果这个牛力量有限，你给它加个很重的东西让它去拖啊，然后用鞭子在它身上猛打，它跪在地上不能动了，最后病了倒了啊，倒霉的时候你自己呀、啊、所以凑量牛力所堪多少，要看它的能力有多少 啊，如果它能力不堪负荷，它倒下来了，结果呢吃亏倒霉的还是自己呀、啊、所以譬如有智慧者啊，你凑量牛力所堪多少，不令过分以接其力了啊，让他生烦恼了、嗯、让他啊这个像我们杀鸡取卵一样了啊，那你的本源也跟着没有了，所以以接其力。在这里有个故事啊，就是佛光禅师他为了 弘扬佛法，所以他新建道场啊，这个新建讲堂啊，学堂啊，他的徒弟啊，他弟子啊，还有普道普德啊，都是他的贴心的弟子，就是他那很亲近的弟子，对他师父非常的忠心呢，很努力的化缘啊，希望啊满他师父的愿。有一次他师父远行啊，回来以后啊，哇，这两位弟子还有其他弟子都来进香跟他的师父报告，说师父啊，哇，今天前几天我带了一位师祖来，全部的师友带来参观，把师父你的计划怎么样都告诉他。哇，他捐了100两哎！哇，那另外师父来说，哇，师父啊，哇，这个南村的某某居士来啊，我也要把师父你的构想、你的理念告诉他，说我们的道场缺少道粮，希望将来啊能够在这里啊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。哦，那这位大居士啊，他说付出我们1年的经费啊，哦，每一个弟子都来跟师父报告，捐了很多钱啊。那师父说啊，你们不能这样做啊，是啊，弟子们师父都不能，为什么不能啊？他说你们要存财啊，以信徒才行啊。你要钱存在那里，让他去赚钱呐、啊，让他去发财啊，他将来才能够陆陆不绝的来这个来护持这个道场啊。你把他们的这个积蓄通通找来了，他们没有能力再护持了，以后我们道场盖好了以后啊，我们怎么维持呢？啊，2-3年以后我们不是一样产生经济危机吗？所以要存财以信徒啊。你看这是有智慧人讲的话。所以佛光禅师啊，他告诉那弟子啊，就像这个文所讲的一样，凑两牛力所堪多少，不令过分以竭其力啊，让他生烦恼了啊。这是第三点啊，实汝福要无德多求啊，这是佛入涅槃前啊，跟弟子开始的第三个重点。那第四个重点是当念无常，具惭愧心。那我们请看经文：汝等比丘，昼则勤心修习善法，无吝施食，初夜后夜也勿有秽，中夜诵经以致消息。